神如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神如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不能做的事，因为是他来做，不是我们做。所以摩西他知道神同在的宝贵，摩西他是所以能够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带出来。那个法老王多么凶猛，多么独裁，压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那么刚硬。但是神差遣摩西去呢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去。如果有人问你我是谁，你就告诉他我是自由永有的神，自由永远的神。这个就是旧约和这个耶和华的意思。什么叫自由永有？就是在还没有，就是万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有了他，他是永远同在，他永远拥有一切的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。摩西他才知道的，开始的认识这位差遣他的是谁。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要知道哈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谁，还有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所信的耶稣耶和华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是谁。我们如果认识他，我们如果认识他啊，我们就觉得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他。哎，如果我们有了他，我们很多问题啊都可以解决，都比较容易解决。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，很小的例子，讲到那个神的同在的宝贵。我们刚到的那一天那个接待我们的主任呢，就把我们就安排在一个公寓里面，那个是空的，没有人住的。那我们那天刚到飞机啊坐了差不多16个小时的飞机那么很累休息。结果我们呢进了那个公寓，把行李放下来要准备要休息的时候呢，那个楼上施工，那个施工就开始这样吵，那我就怎么办呢？怎么睡呢？最需要安静的时候需要休息的，楼上吵的，那个机器一开弄那个地板呢，那个声音就在上面去。我的师母呢，她躺下去她就可以睡觉，她的本领很大，就是她坐飞机坐火车，她坐那个巴士她都那个睡觉。我们不行，还有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位同工姐妹跟美国一起来的，她也是不行。那后来我就心里面讲，主与我同在，我不要紧张，我里面有平安，外面很吵杂的，我里面有平安。重要的就是我要保持主的同在，我要保持我那个内在的平安，不要让这个噪音那么厉害的声音来影响我。那我就这样就开始就平静，怎么机器怎么开动地板都不会影响我的。大概我们不知道有几天吧第二天我他是只能大概坐到下午5点钟他就停工了，他们规定不能派官，所以晚上睡得很好。第二天他白天又来了，又来了呢，我还是想到说我要保持我内在的平安，我不要让外面的环境来破坏，来影响我内在的平安。我这所有内在的平安，因为是神住在我的里面。这个新约时代神的殿就是你和我，神的灵住在我。圣经也不是说吗？岂不知道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？ 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神的灵就是神他自己，他住在我们里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他是和平的君，平安之王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岂不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在外面和遭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，艰难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记得哈，你里面有一个平安，是平安的神在你里面，不要失去这个平安。那如果我们平常哈，在聚会的时候，还有在生活中，我们私下里头，我们思祷的时候啊，灵修的时候，亲近主的时候，就是让主的同在能够更深的安置在我们的里面。还记得吧，昨天下午我读的那个传道书还记得吗？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是不是啊？神造万物啊，其实都很美好，但他又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，他要把他同在安置在这个安置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年日的，需要我们给他有机会的。我们在家里面的个人的那个灵修，然后在聚会中要记得哈，我们的聚会不能缺少那个安静的时刻。我们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安静的时刻就是这一个礼拜特会完了以后，可能你会很兴奋，你的灵魂高昂如果你没有缺少这个安静的时刻的话，你回去两三个礼拜，你又回到了这样子，你那个兴奋火热就这样又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特会里你所听到的这些信息没有落实，还有扎根在你的里面，所以漏掉那个安静等候神，是我们的灵命渐渐的有深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。我们需要有深度，你看那个树它长得越高，它那个根呢就越深，根越深的时候，这个树啊，你风吹雨淋的时候它都不会受影响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的灵命扎根在神的里面，而且是有深度的话，外面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打击遭遇和困难都不会叫我们倒的。所以说他说过另外一个比喻，他说人听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，所以说的话很简单，你要像小孩子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住在我的里面，我就住在你的里面。你要记得，这个葡萄树，这个枝子如果不在树上，它就不能结果子；如果在树上，它就可以结果子。照样的，他说：“你们若不在我里面的，也不能够结果子。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，这样你们就能多结果子。”这主的话，我这是很简单的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。主的那一种，他说人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盖房子啊，他的根基是在磐石上，磐石里就是稳固的，是那个基础稳固。风吹雨淋的时候，各种的打击试探引诱来的时候，他可以站得住。但是如果人听了我的道没有去遵行的，他就是盖房子是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的时候这个房子倒塌。他说倒塌的很厉害，你没有根基的时候，没有根基的时候，外面呢你遇到任何一个打击啊，你就完了，完全的放弃了你的信仰，你的信心完全失落了，完全没有，因为你没有根基。所以我们 如果早早的这样注意神的同在的宝贝，我必须要进入神的同在。当然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认识，也需要知道如何进入神的同在。进入神同在以后，还如何的保持神的同在，保持了神的同在以后，还如何的能够更深的能够在神的同在扎根在神的同在。这样呢，我们那个就是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，这样我们就是有深度的侍奉主的人。试探引诱啊，各种打击来的时候，我们站住不跌倒。所以我再提一提这个书的重要。这个书，可以说是我这几十年来哈，四十多年来，我的所学习的一点心得，我只是把我自己所领受的。那当然还有别的人，如果有同样学习的话，他也可以写出这一类的书。可是你们如果开始的早，尤其你们在座的话年纪比较轻的人啊，开始的早，我是四十多年了，四十多年，换句话我是三十几岁开始的。你们今天在座的有二十几岁的人，越早开始啊，你将来哦，你的根基一牢靠，神的同在啊更加的丰富。那讲到哈，这个操练啊，操练与神同在，有一本小册子，本小书，你们啊也必须要去买的，就是《与神同在》，那个作者就是劳伦斯弟兄，《与神同在》。这个书这里买得到吗？
买得到。
哎，于老师，《与神同在》。
九江路的三字教会的那个。
晚上有吗？很薄。这个弟兄，这是一个法国的，这个可以说16世纪的一个弟兄啊，他没有受过多少教，他是在修道院里做大师傅的，可是他追求，很认真的追求与神同在。他到40岁，他进入这个与神同在的生活。他活到80岁，那以后的40年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快的人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长得个子很高啊，他的手脚比较笨一点，但是他的灵很细润，因为他与神同在，神住在他的里面，所以你读他讲的话啊，就是实在。他是真的是一个在神的学校里所毕业的，他没有在世界上念过多少书啊。他讲的话啊，那么有智慧，满了生命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啊。那个书很值得，我要在这里推荐，就是你们平常就是看，还有你们聚会的时候呢，可以参考啊。那个安静等候神，这个合理的里面，那个基督徒内在生活，你们也可以这样参考。那至于啊，你进入了神的同在，如何的活在神的同在里头呢？那你就要看这个跟随圣灵这本书。你跟随圣灵就是住在这里，因为圣灵是内住的灵，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你跟着他，你就是在主里面，你也就是跟随主。这些都可以，都可以参考的。我再继续的回来讲那个神的同在。再来看那个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，再来读，一起来，好。
我要求父，我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去再
知道哦，主耶稣他讲的就是讲宝贵，就是讲宝贵是圣灵，他所说的，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这个你就知道他是要在圣灵里面，他还要来，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那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哈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。所以他说的，我活着就是我活在你们里面，神活在你们里面，因此你们也要活，你们就有力量活，你们就能够活着靠主而得胜，你们就能活得很喜乐，活得有意义。这个都包括在主耶稣所说的，我活着你们也要。我记得我在没有突入哈全职侍奉之前，我最后的一个职最后的一个工作，是在美国联邦政府，是一个也是跟中国方面对中国这样新闻方面有关系的那个工作哈，也是我最受熬炼的一个工作。我起先去呢，我以为是暂时的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全职了，可是呢神的那个前面的道路啊还不够明显，所以还没有很清楚的这样的知识啊，我就跟一位属灵的长辈啊，就跟他交通，写信给他，请他为我祷告，说我到底该怎么样，是不是要回到职业里头，现在道路还不清楚。好，那时候我们有七个孩子，那个家里要养家啊，养家就是我做父亲的有这个责任嘛。然后来经过祷告以后，这个属灵长辈呢，他就说我祷告的领受就是你应该暂时回到职业里去。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找工作，这样神就安排，就是一共有六个地方，结果都没有成啊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结果就去了。去了果然不错啊，这是一个受熬炼的地方。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我没有去上班之前呢，就跟那个工作单位的那个副主管在一起吃饭，他就无心的就说了一句话啊，他说你到我们这儿来呀，我们这是炼狱啊，你要的我们欢迎你来。他无心说这句话，那结果我去了，我开始工作啊，那是受熬炼，这是炼狱人间的哦，好苦哦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取得美国的公民的资格，还是在美国是拿绿卡。那我在想，如果我要是等到我拿到美国公民资格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可以在政府机关任何一个机关可以申请工作，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啊是很大的，几十万的员工，那工作机会应该很多，所以我是那么想，我就熬熬。在这个大概是也许三年以后吧，我拿到了美国的公民的资格，然后我就开始就申请，到处申请。我记得我申请了有42公民的机会，一个都没有拿到啊，这是也是奇迹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工作也是奇迹，在不可能情况下，不可能的情况找到工作也是奇迹，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就领会说，哎呀，真的圣经说话，神关的门啊，没有人能够开的，所有的门都关了，这样。当然神开的门呢，也没有人能够关的。受不了，哎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有一天呢，我真是好难过。 我坐在那个办公室上，就是好难过，我就起来，起来我就想找，我们那会议室很多，我就找一个空的会议室就去祷告。我就走到在这个走到会议室的半路上，忽然有一句话来，就是说我活着，你也要活。你知道吗？很奇妙的，就是这句话来的时候，我里面力量来了。我就说，是的，我可以再活下去，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待下去。力量就来了。所以神的话，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说话，出于神的话，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，句句都是带着能力。但是必须是神说的，神说的，我就有了力量。哎，以后那个压力和重担就可能脱落，就开始这样，哎，就轻松起来，开始比较喜乐。以后就这样做，不晓得后来又做了两年，是三年。到后来呢，我就跟主说了，我说主啊，你要，如果你要我在这里哈，我那时候已经快八年了。如果你要我在这里哈再待八年，我都愿意，因为那个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力量，什么话呢？我就开始体会到，啊，主活在我的里面，我可以活下去，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待下去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？等到我愿意这样再待八年的时候呢，神就开路了，就把我从那个环境里面就放出来了，就释放出来了。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乃是把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带来，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大能、得胜的大能也带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在我们胜不过的环境当中可以那个得胜，在我们胜不过的事上可以得胜。因为主说了，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你到那一天你才知道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不是你活哈，那是我活。这是圣灵所带来的。今天我们都会这样经历，都可以在经历。神在你里面吗？
在。
真的在吗？
在。
你要真的在，就一定会得胜。你一定能够活下去，而且活得很快乐，活得很有意义。哈利路亚！荣耀归给主。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？十分钟或者15分钟。哈利路亚。
那个前面男孩，
他们都来过了，
换我们那儿，我们那儿。 山东临沂来的李，
我快乐，耶稣在我心，我快乐。我快乐，生命充满我，我快乐，生命充满我，我快乐，生命充满我，我要歌唱哈利路亚，和生命充满我，
祝与我同在，
我快乐，祝与我同在。
Very young.
哦，让喜乐，这是圣灵中的喜乐。虽然我们身份居住条件差点，没关系，更在乎公义、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是圣灵那个喜乐的油在膏我。阿门。要记得，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就够。
阿门。
虽然别的哈很多是。别的你没有得着的，你只要想到说我有主就够了，有主啊比一切都好。
阿
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都歌唱跳舞很赞，但是确实可以啊，天天享受主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个平安，那个稳妥，命再也不会苦了。
阿门。
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那个苦就变得甜的了。你知道在旧约呀、啊，那个是先知以利沙，是以利亚，他不是有一条河啊，那个河水里面都是苦的吗？那个先知说啊，你把一棵树啊砍下来，丢在那个河里面，那个河水就变甜了。那个树就是象征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，他说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就是他来。耶稣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，他就不能从死里复活。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就不会差遣圣灵来，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些都是有连带的关系。我们对神的真理啊，有时候那个分解不能够把它切断，都有连带的关系。我们不能够只是取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，那这样的话我们领受的就不完全啊。譬如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或者我们自己信主啊，我们不能够单单信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就可以上天堂，底下我就不讲了。那个你领受的就不完全。那你在主耶稣这个救，主耶稣的救恩是全部的。你说，一直到就是从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回来，然后在我们生命中就要做工，改变我们成圣，然后一直我们呢与主啊完全的合而为一。向他完全合而为一，那个就是啊，圣经里面所说的哈、啊，那个羔羊的婚娶，就是教会哈、啊、是基督的心腹，羔羊那天婚娶的时候，那就是、啊、完全了，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完全了，我们领受是全部，必须这样啊，我们不能够只是领受一部分，那不够。也不能说你中间这一部分去做，那下面就不要后，它是一个整个的，是一个完整的救恩。哎，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也是这样。所以保罗啊，他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啊，也是记载说，有一次他邀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来呀、啊，就对他们说哈、啊，他说关于神的旨意哈、啊。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跟你们说的，我跟你们传的都是比较完全的啊。因此我们我们领受的完全，我们在那个传讲的完全，是不是？我们领受了多少，我们在那个讲多少，不过你要记得啊，你要记得神的救恩是全备的，神的真理我们的领受必须要是全部的啊，不能够片段的。这很多的那个异端或者是极端呢，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，失去了那个平衡啊，没有顾到真理的各方面，真理是 一个全面的真理。这个要记住啊。再回到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再来神的话好丰富，特别在圣灵的膏抹和启示中，那个神的话是无限量，常常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分量，真的它是按时分量，按我们的需要来分量，来供应我们那个不同的需要。再来看那个十四章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领受圣灵？你们有没有想到当初的教会那些使徒们，他们很看重啊，那个信徒信了以后必须要受圣灵。我们没有进一步看这一段之前，我稍微提一下那个领受圣灵的重要，领受圣灵喜的重要。因为我想我们就是昨天和今天吧，第一堂我们讲以后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圣灵所带来的，圣灵所带来的是什么？圣灵所带来的就是神的同在啊。十六节那个，我昨天已经指出了十六节最后一句哈，宝贵是来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来乃是把主的同在带来，记得，而这个同在不是一时的，而是永远的，不是单单在特会里面，也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，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永远永远一直与我们同在啊，这是宝贵是圣灵来所带来的啊。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圣灵在，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灵，我们就应该也是进入了神的同在。我们所以这样缺少，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进入，那就是我们不够认识圣灵，不够认识所圣灵所做的工作。尤其主耶稣差遣宝贵神来，到底他做什么啊？我们不能够啊，我们不应该只是领受啊，圣灵来了叫我得了能力啊，叫我得恩赐啊，这些都是对的，都包括在圣灵来的这个意义的里面。可是你要注意，耶稣所说的这个神的同在，比你得着一点能力和恩赐更重要。因为你有了神的同在，你什么就有了，不但是恩赐能力，你智慧启示爱忍耐都有，都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得着。所以要记得，圣灵来是把神的同在带来，这是第一点，这一段经文要注意的重点啊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啊，他不但是常与我们同在啊，也要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是说到圣灵的内住，圣灵来，他不仅与我们同在，他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来，他不仅赐给我们有外在的恩膏，更宝贵的那是一个内在的恩膏，内住的恩膏，那是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教导的，就是说我们从所领受的这个恩膏，有了这个恩膏，因为这个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来教导。可是我们要走到一个地步，不需要别人那个教导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灵命啊就比较成熟，那就是需要我们有很多年好多年的这个在神面前的等候， 安静，而扎根在神的里面，会听神的声音。我的圣经也很熟，这个圣经要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因为圣经啊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如果你圣经不熟啊，你就没有一个标准，不能够人云我云啊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这个人这样说，你没有一个标准，所以你的圣经必须要很熟啊。也许圣经是你最需要读的一本书。你有的基督徒也喜欢看这个属灵的书籍哦，超过他们看圣经，他们花在看属灵书籍的时间超过那个读圣经的时间，是不正常的。我们应该是要圣经啊，应该是最爱读圣经。虽然圣经有很多地方难懂啊，可是如果圣经有这么一点钱，就是你每多读一遍啊，你一定是多领会一点。你读的遍数越多，那你就领会就越多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祷告求圣灵给你开启的越多，你就越明白的多。你要知道那个我刚才上午说过哈，那个圣灵是圣经的原作者，他当然他知道他当时感动人写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他要表达的，只有他能够为我们解开，只有他能为我们说明，使我们能够明白。对，有的一些神的仆人啊，他们读不懂的时候，他们就跪下来读，一面祷告一面这样读。那个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就会发现真的圣灵被开启。那我自己的经历呢，就是不但是在安静等候仰望的时候就会开启啊，很多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讲到这一节经文，然后圣灵又让我看到又另外的意思，这是我以前所不明白，当时的开启啊，他会这样做。对，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恩膏。约翰他说哈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对圣灵像耶稣所说的啊，我们信神，我们也要信圣灵。当然我们信耶稣啊，可是我们也要信圣灵，因为我们的神啊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我们要信的完全，不能够只是单单信父啊信子，然后圣灵就不信，那你就信了三分之二。见得不完全，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丰满的神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的真理他的话语也是全部的，他的救恩也是全备的，因此我们要领受的完全。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要追求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啊，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遇见主，还有呢就是彼此有造就，彼此帮助，因为每一个人领受的可能有不同的，因为个人的领受也不完全，所以很多人呢来加起来的话呢就比较丰富，就比较完全，这是基督徒聚会彼此得造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当然还是以主耶稣为中心，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啊，我们对圣灵对圣灵的同在要相信，而且呢要感受到，要觉察到那个圣灵的在聚会中的那个运行，圣灵的感动啊，那个保罗的他的教导，他说哈，我们从前没有信主，我们是不明白 兽医或去拜那些偶像亚巴偶像。可是我们现在主以后啊，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他的灵会感动我们，他的灵会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所以特别注意那个圣灵的运行，圣灵的感动，而我们呢也要顺服这样的顺服。这一段约翰福音14:16-20，这一段最重要的两个点，一个就是他来是把主的同在爱带给我们，第二呢，他是把主的同住，这个同住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把主的同住带来，或者说把主的内住，圣灵的内住将来，这是圣灵来好那个最主要的意义。所以到了20节，他说到那日圣灵来了以后，你们领受了，你们才知道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这与主的那个联合。刚才我用的那个同住啊，其实主耶稣他也用了这个字，就是在23节的时候。23节呢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注意好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圣灵来了，是把神的同在和神的同住带来，清楚吗？我们领受了圣灵啊，我们要一直的相信，一直的相信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。我昨天有读过那个约翰一书3章，你们还记得吗？3:24，那个最后那个下半节是说到，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？记得吧？那里怎么说？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这个就是圣灵来，是把神的同住和的内住带来。我们有了圣灵，我们再也不要怀疑神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4:24，第4:24，他告诉我们，起来，
神
是灵，所以带来你是用心灵和真实带。好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神是灵，灵有没有形象？
没有。
因此在旧约10条诫命里面呢，第一条诫命呢，神就说你们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形象，因为神是灵，所有的像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，都是魔鬼的欺骗，神只有一位。所以主耶稣他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没有像的基督，因为他是灵。那约翰呢，他在约翰福音第1:18他有这样一句话，他告诉我，约翰福音第1:18，从来没有，对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你，因为他是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下面呢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如果按照字句，呢，我们的领会说，父怀里的独生子，父是父， 然后不坏你的身子这样出来、这是按照字面讲，我们的灵魂是这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在第十四节里头啊，在第十四节里头，约翰已经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那是谁？是耶稣，是不是？那他没有成为肉身之前，他是谁？他是道，他也是神，对不对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什么？也是神。所以十四节里他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肉身的耶稣就是神，看不见。所以十八节呢，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达出来。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父神的心，父神的彰显，不是父神的爱的彰显和流露，是从他的心里面出来的。我们要想明白神的心意，要摸到神的心，就是看耶稣，要认识耶稣。我们摸到耶稣，我们得着耶稣，我们被改变那个像耶稣，那我们就靠近父的胸怀，父的心怀，他的这个包括他心里面所有的他的心意，他的爱，他的神所有的性情都在这个里面，而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。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哈啊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什么有心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就是耶稣的来，他乃是有形有体的表现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神本性里面的丰盛，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爱，是圣洁，是谦卑，是柔和，是公义，是怜悯，这些都包括在神本性的丰盛的里面。而呢，有形有体的，就是非常具体的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彰显出来。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有一天神成为肉身，就将他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这个肉身，这个有肉身的人，就是耶稣拉撒勒耶稣身上表现出来。那今天圣灵来了，他把神带来，也就是把神他本性一切的丰盛，原来是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面的，现在呢也带来，也进入到我们的肉身里面，记得吗？当初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这些里面有了耶稣，我们信了耶稣，里面有神的人哈，在原则上也是道成肉身，知道吗？说当我们把神他的性情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，当我们把神的话，神的话在我的身上这样活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，道成肉身。那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，就是道成肉身，知道吗？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并且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这样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这个就是内在生活，内在的耶稣基督，然后在生活中活出来。我这样讲清楚吗？这个我对这个内在生活这样下这个定义，你们清楚吗？那这个书里面会讲的比较更详细一点，你们看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就会很清楚。 这就是圣灵宝贵神来所带来的，带来神的同在，带来的神的内住，他所带来的我们与神的联合是合而为一啊，这是圣灵的指示啊，他的最高潮，所以他来有恩赐啊，有能力或者行神迹奇事呢，那都还是外在的，还是外在的。那个最宝贵的乃是内在的，他把主耶稣带来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，然后把他的话还有他的性情慢慢的活出来啊，这个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我们不断这样的领受追求。